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用，我们成为你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求主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好的管家，我们愿意在你的家的需要上面有份，我们更加需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到侍奉我们的神，我们更加需要用我们的恩赐交托在主的手中，被主来到使用，求主恩待，给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晓得怎样将自己奉献给个主，一生被主来到使用。当我们继续敬拜你的时候，恳求我们的父神，你亲自向我们讲说话，让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一同来到是思想一段的经文，就是旧约箴言的第三十章第十七至第二十节。我们记得上个礼拜的经文第十五和十六节，是神透过阿古尔告诉我们，人性有丑陋的一面，人性有丑恶的一面，就是贪心。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创造我们的人，在人性里面有另外一面，是奥妙的一面，是这个经文所说的，是我测不透而奇妙的。人性里面神的创造有这个成分在里面。我们请大家听我读这一段的经文。弃笑父亲，藐视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我所测不透的奇妙有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淫妇的道也是这样。他吃了，把嘴一擦，就说：我没有行恶。第十七节似乎跟下面要讲的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其实是有的。因为下面要讲的那四样的测不透奇妙的事情，主要是最后一方面，是讲到男与女之道，男女的关系，特别是婚姻的关系上面，神有一定的计划，神有一定的设计，神有一定的规范，叫我们在婚姻神设计的里面，你要享受婚姻那种的快乐和美丽。当人越轨的时候，好像二十节所讲这个淫妇犯奸淫，这个婚外情的妇人所做的时候，我们看到是不听从神的说话，是违背了神的设计，离开了神的规范，是背叛神，背叛神的律例典章，这样的人呢是严重的。但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在家庭里面父母教导了我们，但我们不听从父母的时候，我们得不到教导，因为在父母的背后有神自己，父母的教导的背后有神的真理。十七节话我听，一个人背叛神，一个人背叛父母，父母所教导的我们坚决的不肯去遵守的时候，我们是背叛着父母背后的神，背叛着父母背后的神的真理。神在圣经里面一定的刑罚处分给个这样的儿女，违背父母的有律法的制裁，这个话我们听也都有自然界的刑罚。律法的制裁就是说，在旧约里面背逆父母的最终都坚决不肯听父母的教导的，圣经说要将他送到长老的地方去，长老查明之后，这个儿子确是这样的一个的背叛的儿子，就将他定罪，然后呢叫人用石头将他打死，而往往是将他扔在这个的山谷下面，然后山谷上面的人呢就用石头将他钉死。所以这里十七节下半节说，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当这个人被钉死甚至奄奄一息的时候，这个雀鸟来将他的眼睛啄出来，鹰雏吃他的眼睛。神的法律有制裁，自然界神安排有刑罚，因为这个人自高自大， 因为呢样不受约束，目中无人，是严重的罪。所以特别这个应用在下面所讲的神为我们设计的婚姻男女之道，当人违背的时候，带来个人严重的灾难，带来社会严重的灾难。所以神必须很严厉地要求我们行在祂的道中。我们看这四样测不透的奇妙。第十八节讲到我所测不透的奇妙的三样，连我所不知道的共有四样，就是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交合的道。其实十八到十九节呢，是讲到主要是讲到这个的婚姻关系上面的奥妙。十八、十九节，然后二十节呢，讲到婚姻关系的破坏所带来那种的灾难。所以十八节话有四样奇妙的东西。第一呢，就是这个的鹰在空中飞行的道。我们留意这四样东西都讲到道，鹰在空中飞行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船在海中行的道，男与女的道，还有二十节淫妇的道。而这个道呢，箴言圣经整体呢，都是讲到一种生活的方式，用道路走一条道路来到是讲生活的方式。而这个道作为生活方式一条道路，我们常常说有两种，有两样东西要特别留意的。第一，一条道路一定是去到一个目的地。如果路没有目的的时候，那个是旷野来的。道路一定有规限。道路没有规限的时候，旷野来的。你看看香港人如果揸车，他说我不用跟交通规矩，政府给我的道路那些界线我不遵守。我们看到没人敢在马路上行，是混乱的，是危险的，是可怕的。那鹰在空中飞的道，即是说鹰这么特别壮大的雀鸟，它能够飞得特别高，飞得特别远，那个道理在哪里算呢？这个道就是神所设计的，当它在神所设计的道来到运作的时候，它就飞得高，飞得远。当它离开神所设计的道越轨的时候，危险。他说我不喜欢在天空飞，我喜欢插落水的树游水，不得啊，浸死它。鱼才是在海中，鱼在海中是神为它预备的道。鱼他说我要飞，飞不起。他说你帮我扔上去，扔上去的时候扔得越高，跌得越快死。因为那不是他的道理的嘛，不是神为他设计的，那个生活方式来的。蛇在磐石上爬的道，圣经说亚当夏娃被造之后，魔鬼撒旦藉着那条蛇来到试探亚当夏娃，叫他们犯罪。神审判刑罚的时候，蛇都不能够幸免。他的刑罚呢，就是他要用土来爬行。所以他讲到蛇在磐石上爬的道，即是他光秃秃的身体，为什么能够在光秃秃的磐石那树他爬上爬落呢？在那滑行很自由的。究竟是怎样他能够这样做呢？科学家能够是有解释关于鹰在空中飞的道，蛇在磐石上爬的道，但解释之余呢，都仍然比我们呢更加欣赏神那个设计的奇妙，叫雀鸟能够飞，叫这个蛇能够用土爬行在 磐石上面，船在海中行的道，船载咁多人咁重嘅货，能够喺海中行，而且古代嘅时候未有指南针，又冇指标嘅时候，点解能够好容易去到目的地呢？船你将佢放喺磐石上边，佢又唔行得，因为神嘅设计系咁样。所以最后去到第四样咧，男与女交合的道，原来嘅文字咧，原文咧系冇交合两个字嘅。所以和合本应该是点几点，意思就是这个是翻译的人是加上去令到意思更加容易明白的。但这里呢，我们相信原来的意思是男与女之道，而这个女呢是个用字是特别指到一个未曾结婚的女子来的。再加上第二十节淫妇，淫妇意思是一个结了婚的人但是不守神给她的规矩，凡间人的罪，婚外情，所以将这个结合起上来的时候，这个的男与女之道、淫妇之道，是讲到整个生活的方式，一个行为的模式，是讲到婚姻之道。神为了我们那种的幸福和快乐，设计婚姻，设计家庭给我们享受。而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到，当人类堕落犯罪之后，将神所设计奥妙的婚姻之道，我们破坏了，滥用了，结果带来人类的社会、个人的生命严重严重的破坏。所以特别在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要去明白神所创造关于人的奥秘，男与女关系之中那种的奥秘。如果我们能够是遵行神为我们所设计的这个男与女之道的时候，我们相信婚姻必定带来非常非常的幸福。不是今天很多人想结婚就是坟墓，不需要是这样，这个不是神的设计，神的设计不是这样的。神的设计要我们得到幸福和快乐的。圣经里面讲到男和女呢是有性别的不同，所以说神起初按照他的形象是做男做女，男性有女性，所以性别本身是美丽的，是神所创造的，是给我们享受的。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不按照神的设计你要建立男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罪恶患难的开始。神起初做人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神的形象这里特别讲的就是说神是一个个体性也都群体性的神，我们常常说，所以神是三位一体，父子圣灵，所以造成我们呢都是男和女。神做男性女性，男性女性各自都是完整的人，因为男性有神的形象，女性有神的形象。但那个奇妙的地方呢，就是在神的设计里面要男和女那种的结婚，在婚姻的生活、婚姻的规限里面，我们能够得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男女各有不同的特质，神要我们互相去补足和配合，然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完美的人。那你说那些独身那些是不是不完美呢？不是。那问题在于神要男和女建立一定的关系去达至这个完美。他不结婚的时候，圣经说他神给他有特别的恩赐，用他在其他的人际关系、群体的关系里面去得到这种的完美。你看神的创造几咁奇妙。但是我们记得在神的创造里面，男女是平等的，一样在神的面前是尊贵的，一样拥有神的形象。 同等的尊贵。所以历史上面我们很可惜，男性常常的歧视女性，压迫女性，认为女性是次等的，做工赚钱都少过男性的。这个是人历史上的罪恶。今天追求男女的平等，这个是正确的，是符合圣经的。你男女一样那么尊贵，在神面前有一样的地位。但是今天的错误在什么呢？错误在于追求男女平等，错误在于追求男女平等就等于男女一样，女的要做男的一样的事，男女一样，那才是真正的平等。这个不是神的设计。这样追求的时候呢，就失去神设计那种的奥妙。男女不是一样的，在生理、在关系、角色、在工作的功能上面呢，都不一样的。而神要在这种不同的特质里面呢，去互补不足，去互相的配合，建立一个完美的男和女婚姻关系上面那种的完美。你说男女一样呢？奥运就来了，其实最简单的，我觉得从来没有人说男女一样，所以比赛都不要分男女了，男和女一起捞埋比赛，没有人会这么要求，因为知道男女在体质在各方面是不一样的。在这里神所创造男女、男性、女性奥妙的地方，另一方面就是人独居不好。神不是造成我们一个单独相处而能够建立一个完美品格的人，品格要完美，人要享受神设计的快乐，必须在群体的里面。而群体最基本的就是夫妇的关系，人独居不好，所以神为亚当建立夏娃，这个创造夏娃。人有群体性，所以老人独居是很痛苦的，做儿女的要懂得多些去照顾，了解明白。长期病患者独居充满了痛苦，我们见到几多在这种的痛苦里面，只要有人花少少时间去给他倾诉，跟他倾偈，整个人都改变了。人独居不好，监狱里面最痛苦的是单独的囚禁，在军队的里面要套取情报呢，我们时时说他们发现最好的方法不是虐待他，不是打他，打到他伤残，而是呢当他将他跟其他人完全的隔离一段长的时间，他甚至是要跟只蜘蛛、跟只老鼠来到建立关系，因为人独居不好。心理的测验、研究、实验话我听，将一个人和他环境完全的抽离的时候，那种的痛苦是不得了的，没人能够忍受的。所以今天这么多破碎的家庭，让我们看到这个的世代是生活在难过、悲伤、痛苦的里面，何等需要神的恩典。所以第十八、十九节讲到婚姻关系上面那种的奥妙，而婚姻关系上面的奥妙呢，我们要去明白、去实行，以至我们能够得到婚姻上面最大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要明白神所设计的三个层次那种的爱。因为婚姻建立在爱上面，但婚姻有三种层次的爱。第一个层次的爱是肉体的爱，是情欲的爱，夫妇之间肉体的关系，这个是神所设计的，这个原本是好、是美丽的。今天很多时候情欲的爱的问题呢，就是不在神的规范里面，婚姻的规范里面去得到这种情欲的爱、肉体的爱，痛苦在那个地方。 一离开了神的规范，好像鹰离开了天空要插落水的树一样，那么痛苦。因为水不是他的道，天空才是他的道。但仍然肉体的爱是神所设计，神赐给我们享受的。所以我们时时说呢，就是说情欲的爱，肉体的爱好像火一样，如果在火炉的规范里面呢，令到全家都混乱了，好好的享受。但这个火离开了火炉的规限的时候，就变成火灾，整间屋都烧烂。这个神设计上面的奥妙我们一定要遵行的。船不在海树行，要在磐石上面行，一定是船破人亡。这里的真理告诉我们，肉体的爱必须在婚姻一男一女一生之久那种的范围里面你都是进行的。什么叫做肉体的爱呢？我们很多时候都说男女在生理上面互相吸引那种的奥妙，一见钟情，一见到就触电了，就有化学作用了。这个是神所创造的那种的奥妙，带来一种的激情，罗曼泰克式那种的激情，以至到呢真的好像罗密欧朱丽叶一样，以至到呢能够是殉情为情自杀，那么紧要的为情自杀是壮烈因为愚蠢呢，我想人人心中都有数。但我们要清楚明白的，就是不受欲束的情欲是一种的破坏的能力，巨大的破坏的能力。而没有人呢可以说我意志力很强，我很厉害，我可以靠自己胜过这种情欲的罪，没有人可以，没有人可以自夸。因为情欲是一种的巨大的能力来的，人在这方面自夸就好像在毒品的面前自夸，人人吸毒都会上瘾，是我不会的，试一下一定失败。情欲的爱可以带来极大的快乐，也都可以带来极大的破坏，视乎我们肯不肯在神的设计的里面，神给我们的范围里面，我们享用神所赐过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在婚姻神设计的范围里面去享用的时候，我们将人将自己降格成为动物，成为畜生。外国有一个地方呢，在那里附近的公路，一年呢有17000只鹿被公路的车撞死。而他们发现呢，这17000只鹿死的时间都是差不多那段时间，就是秋天末后那段的时间。而秋天末后的时间呢，动物学家告诉我们呢，是这个的这鹿啊春情发动的时期。当他们顾着谈情说爱的时候，当他们被情欲啊这种的东西所宰制他的生命的时候，他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想不到，就是顾着这样东西。因为情欲的罪可以上瘾，以至一个人呢好像赌博一样，一日所思想的尽都是赌博，不懂想第二些东西的。这种的罪呢最终毁灭了很多鹿的生命。人都是这样，当我们不肯受神所设计的约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被情欲的罪所宰制，而不是享受神赐给我们情欲那种的爱，那是危险的。几多的婚姻今天是建立在情欲的爱上面，这个不能够长久的，这个亦都是很多时候带来很多的灾难，很多的危险。单单有情欲的爱那种的婚姻呢，马丁路德讲得好，那 话有啲婚姻嘅出发点咧系单纯情欲嘅爱，但系情欲咧，甚至嗰啲跳蚤啊，嗰啲虱都有嘅。即系话，当我哋只有将婚姻单单建立喺呢个嘅情欲嘅爱上面嘅时候咧，我哋同跳蚤同嗰啲嘅虱乸有咩分别呢？尼玛的路德话：爱，真正嘅爱，建立婚姻嘅爱系一种服侍吓，爱以服侍为出发点。服侍就是说不自私的，是关心到我服侍的对象的需要的。这个是下一步我们要讲的。婚姻情欲之爱之外呢，还有就是那种医治的爱，委身的爱，就是马丁路德所讲的。但我们还要留意的就是说，一个人生活在单单情欲的爱上面的时候，他的人生充满了危险，好像参孙一样。你看看士师记里面的参孙，神和他的父母整个国家都期待他的出现，他的出生充满了神迹，整个国家等待着他，但可惜这个人很自私，他只是想着自己享受情欲的爱。见到一个外邦的女子，立刻对父母说，麻烦你一定要跟我娶这个外邦女子回来。结果我们看到这个是他失败的开始，一生就是沉沦在不断追求一个女子的肉体的爱，另外一个女子的肉体的爱，整个生命就沉溺在这些这样的情欲的爱的追求上面。结果失去事业呢，要做事师的工作做不到，间中做下都是神特别的恩典，不务正业，失去事业，失去人心，本来要带领以色列人的，到一个地步呢，以色列人，我们将你送给敌人算了，要你吗，我们将他送给你。失去事业，失去人心，失去家庭，失去父母，失去神，最终失去自己的生命。神好恩待他，在这样的堕落犯罪的情况里面，神仍然一次两次的你要使用他。因为神的恩典多大，就在等待，所以沉溺在情欲的罪上面的人，不要说、哦、这个没有，我已经沉溺在这些罪里面这么久了，又不见神刑罚我。你回去看看参孙，到有一天神的审判刑罚来到的时候，没有人承受得住，结果他失去他的力量，被人将他推亡，一日就是过黑板式的生活，人将他眼睛挖出来，十七节，这个十七节是吗？不听从父母，不受神的话语的约束，为所欲为，沉溺在情欲上的罪，结果呢就真的好像圣经这里所讲的，他眼睛不是被雀仔啄了去，又被人挖了出来。年轻人怎样特别情欲的罪，不是只是年轻人，任何年龄的人都容易犯这样的罪。怎样胜过这样的罪呢？几样嘢好简单，圣经提醒我哋，圣经原则提醒我哋。第一咧，唔好同嗰啲未成熟嘅人谈情说爱。未成熟嘅人就系自私嘅人啦，成熟嘅人咧就识得服侍别人嘅，识得关心别人嘅。圣经话咁样嘅人先至可以有资格结婚。今日婚姻嘅失败就是、因为人未成熟而进入婚姻嘅关系，佢冇资格离开父母啊，仲需要父母喺处教导佢啊嘛。等他成熟，很多未成熟就离开父母去结婚的人，结果灾难重重。不要跟未成熟的人谈情说爱，你跟他聊聊天之后，他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你快点避开他。第二呢，用神在你谈情说爱的里面成为你的监视者，跟你一起 嘅人，好，我哋一齐祈祷，一齐侍奉。唔好话成日净系两个人一齐祈祷侍奉啦。如果要去街，要去街嘅时候咧，唔好单独喺冇其他人嘅地方谈情说爱。去旅行嘅时候，唔好俾人安排。哦，你哋系朋友咩？住埋一间房，又更加系好危险啊！呢啲好简单嘅嘢，因为圣经话咧，要逃避情欲嘅罪，要走开啊！引诱嘅机会嚟嘅时候，走开啦，冇其他方法噶啦。系最重要嘅，就喺团契嘅生活里边建立集体嘅嗰种嘅看守、互相看守嗰个嘅机制，即系话成个成长班。因为我哋未结婚嘅，呢个讲得未结婚嘅，结咗婚嘅，我哋都可以互相看守，唔好犯婚外情嘅罪。所以总系有个机制咧，互相嘅看守，彼此嘅立约。未结婚嘅，我哋要立约，真爱可等待，真正肉体嘅爱系留喺婚姻嘅里边，只可以喺婚姻嘅里边。离开婚姻呢、这个就系罪。就是灾难。当人能够彼此立约的时候，就彼此互相的看守。 Oswald Chambers 讲得好，他说爱可以等待，但是情欲却是说我必须现在就得着。这是自私的，这是情欲的爱。一个成功的人写了一本书讲他自己的见证，说他一生他成功的关键呢，就在14岁的时候，因为14岁的时候有一次老师和班里面的人宣布，我们今天要老师开会，所以我们早点放你回家。啊，很开心，他就拖着他女朋友呢就回家。他知道他妈妈不在家，家没人在家，但去到家门口的时候，想入门口呢，啊，隔离那个太太呢在窗口望出来，望到佢两个，伸个头出嚟就问佢啦：咁早放学嘅？系啊，我哋老师开会，所以咧我哋早啲翻嚟咧，大家温习功课。呃唔到隔篱嗰个嘅太太，太太话：系咁嘅情况，使唔使我代你哋咧？通知你妈妈，话你早咗翻嚟啊？啊，佢心知肚明，呃唔到呢个邻居嘅妈妈，唉，都唔使啦。我女朋友坐喺门口呢处，我自己入去咧，打电话俾我妈妈。当时我相信他不喜欢这个邻居的太太，但后来一生他不会忘记这个太太那次作为一个好邻居看守他，看守着他，很感激。因为他说如果那次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我犯了情欲的罪，我女朋友做了未婚妈妈，他一生做不到他想做的女医生。说我自己呢，爸爸告诉我，你好好地读完书，你读不书呢，你读不成书，你又结婚生仔呢，那就对不住了，我所储埋这笔的基金呢帮不到你继续读书，帮不到你创立你的事业，就会给了我的孙子。所以他很感激他的邻舍看守他。我们不要自恃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要懂得互相的看守，以致我们能够在这个末世充满了邪恶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胜过这个情欲的罪。男与女知道第二方面那种的爱，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肉体的爱之外，情欲的爱之外呢，还需要最大的需要呢，就是那个意志上面的爱，委身的爱。这个是在家中父母操练自己不再自私，懂得去关心别人，这种的爱。当一个人有这种的爱的时候，他有资格去结婚，因为他懂得真爱是委身的爱，真爱是决志建立一生的关系， 唔会改变嘅。呢种委身嘅爱系婚姻嘅爱里边决定性嘅。呢种爱系耶稣基督十字架嗰种嘅爱。所以保罗讲到婚姻关系嘅时候，话丈夫要爱妻子，好似耶稣基督爱佢嘅教会，为教会流血一样，为教会舍命，呢种舍命、牺牲、付出嘅爱。保罗话呢个系我哋婚姻所需要意志上边嗰种委身嘅爱，彼此互相委身，我系属于你一生系啦，你系属于我一生，唔会有第三者嘅出现。彼此互相嘅委身，呢、这个就系圣经所讲婚姻第一个定义，亦都系话第一个条件咧，就系喺呢种嘅意志委身嘅爱上边订立婚盟。所以呢说结婚嗰个意思咧，就喺神嘅面前，喺众人嘅面前，大家立约，婚姻系一男一女，一生之久。永不后悔，唔转得弯，喺神所规限嘅呢个生活模式里面，男与女之道里面去过生活。那样的婚姻是蒙福的婚姻。婚姻的奥妙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能够怎样坚持到底地去履行这种的婚约。所以婚姻那个婚约是重要的。神在这个的马拉基书第二章的书斥责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子有外邦的女子引诱的时候，就娶外邦女子为妻，或者是有婚外情。所以神严重的责备他们，说你年幼所娶的妻，即年轻的时候所娶的妻，是你的配偶来的，是你盟约的妻，那现在呢你要诡诈来待他。所以神憎恶这些这样的罪，不诚实，讲大话。盟约是意志上面一生的委身，一竟然破坏这种的约，在神的面前是严重的。这种委身的爱是无条件的，是将最好的愿意给个对方的。这种一生之久的爱是基督十字架模式的那种的爱。当我们有这种委身的爱配合这个的肉体的爱的时候，婚姻就去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还需要一个更高的层次，就是那个一体的爱。一体的爱在婚姻的约束里面去经历实践，这种二人成为一体。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我常常说呢，是包括了分离和结合。分离呢就是与这个自我自私的我来到离婚，有时有资格去同另一个人结合成为一个夫妇。一个人未曾能够离开父母，因为他自私自利，他都未成熟，品格未成熟，咩都是我，咩都是我，未成熟，只求拥有，唔识得顾念别人嘅需要，唔识得服侍别人，冇资格结婚。就算离开父母呢，走去结婚都系灾难。但生命成熟，有委身嘅爱，有意志上面嘅爱嘅时候，慢慢可以操练，更进一步操练这个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圣经所讲的男女完美的爱，这个一体的爱是全人的，这个的包括这个的肉体，包括这个心灵，包括这个感情，包括这个意志上面那种的一体。但这个一体首先是肉体方面的一体，是这个很重要的一方面的真理。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六节说，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与娼妓联合就同佢成为一体，咁啊同佢成婚咩？冇可能，因为佢系娼妓嚟噶嘛。佢破坏完婚姻又破坏婚姻。但系呢度圣经好强烈话俾我哋听，神所设计嗰个婚姻嘅制度，除咗盟约之外呢，这个约需要成全嘅，成全呢个盟约呢就与肉体嘅关系。所以圣经嘅婚姻观唔系一种呢所谓柏拉图式嘅婚姻观。柏拉图式就我哋两个有感情精神上面爱就得啦，我哋唔需要有肉体嘅关系。圣经好实际嘅，知道呢种嘅爱系行通嘅。所以呢个二人成为一体，首先系肉体方面嗰种嘅爱嘅成全。有约冇肉体关系，喺圣经嘅定义嚟讲，就要取消婚约，因为冇婚姻啊嘛。呢个系圣经所设计嘅婚姻奥妙嘅地方。因为我谂系人之常情啊，你同人做生意，大家签约，签约就话你出50万，我出50万。结果你攞到50万出嚟，佢攞唔到出嚟，有冇约啊？啊，签咗约啊，冇约啊！你破坏咗个约啊，你攞唔到50万出嚟。婚姻个肉体嘅关系就成全咗呢个委身嘅婚约。呢个系圣经嘅婚姻观，系呢个整体嗰个成为一体嗰种嘅爱，就系呢个所讲嘅。测不透奇妙的地方，那奇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呢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意见，但结了婚之后可以成为一体呢？这个一体不是说两个人呢大家住在一起就象征式的成为一体，不是，因为成为一体呢是真正的两个人，不再是真正两个人，但是又是两个人啊！奇妙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测不透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仍然有独立的性格，大家不相同的性格，不相同的意见，但在独立的性格的里面呢，两个人尝试去将生命提升到一个地步，是在肉体、心灵、感情、意志上面那种的融合。这个是圣经所讲到婚姻的爱奥妙的地方，那种的融合好像墨在水里面的融合，不能够将它们分开，但仍然没有失去墨的本质，也没有失去水的本质，但两样东西融合了，二人成为一体，带来真正婚姻那种的幸福和快乐。德国有一个学者研究伦理学的，叫 Helmut Tillich。 Tillich 呢不是 Paul Tillich 的，这个 Helmut Tillich 呢多数人识 Paul Tillich， 但这个 Helmut Tillich 他有一次提到呢，他认识一对老人家，他初去拜访这对老人家的时候，那个太太是病得很紧要，已经很多年的病，行动不便，自己不能动，但他奇怪的就是一个病了这么久的老人家，这么孱弱的老人家，但是充满了喜乐，而且呢对生命呢是充满了那种的感恩。他 很奇怪，怎么有可能呢？这样的老人家早就想死了，是不是早就愁眉苦脸了，但他充满喜乐热爱生命，怎么可能呢？他很想知道，好快脆佢知道，当佢嘅先生同呢位太太倾偈嘅时候，佢发现啊，因为当佢两个老夫妇呢，佢目光接触嘅时候，目光嗰种嘅交流嘅时候，佢所讲嘅说话嘅里面呢，佢知道呢个老人家之所以能够喺咁大嘅年纪、咁多病痛里面仍然咁大嘅喜乐、咁热爱生命，就是因为丈佢生活喺丈夫嘅爱里面，咁简单。佢结论就系话， 呢个丈夫爱呢个太太，唔系因为呢个太太可爱。丈夫爱呢个太太，唔系因为佢热爱生命，佢充满喜乐，所以爱佢。而啱相反，系丈夫嘅爱令到呢个太太充满咗喜乐，同埋对生命嗰种嘅热爱。佢所发现嘅就是圣经所讲嘅二人成为一体嗰种婚姻嘅爱所带嚟嗰种幸福同埋快乐，能够改变人嘅生命，能够提升人嘅生命。咁你话佢讲到咁即系咁理想，但系点样去达到呢种一体嘅爱呢？其实都系好简单嘅，喺日常嘅生活里边，在大家彼此夫妇的沟通里面去建立这种一体的爱，去操练这种一体的爱，在沟通的过程里面。很多人忽略了这件事，沟通当然有很多的形式的沟通，但最重要的形式的沟通是言语方面的沟通。今天婚姻的失败，因为没有沟通，有沟通是失败的沟通。沟通是建立桥梁啊嘛，但失败的沟通呢，一开口就闹，一开口呢就是讲一些消极的说话，结果沟通变成一种建立墙壁嚟嘅。两个人嗰埲墙呢，中间埲墙越建立越高越厚。沟通嘅问题，100%想离婚已经离婚嘅人，是因为沟通出现问题，100%。都是因为沟通上面有问题，除了其他原因之外，80%的太太对丈夫的投诉只是简单的他不跟我讲嘢。80%的太太对丈夫的投诉是这样。沟通何等的重要，但今天的夫妇就根本没有沟通，沟通的时间很少，很少讲嘢，所以建立不到这种一体的爱。一对夫妇好恩爱啊，啲丈夫好鍾意种黄瓜，而啱呢个太太呢又好鍾意腌酸瓜。咁冬天嘅时候呢、这个丈夫就哇睇好多关于呢啲咁嘅黄瓜种子嘅书，然后春天嘅时候就买啲最好嘅呢个黄瓜嘅种子返嚟喺后花园嗰处呢开始种黄瓜。喺儿女呢又嚟同爸爸一齐呢种黄瓜。咁呢个妈妈呢就有收成嘅时候呢又研究好多呢制作黄腌酸瓜嘅呢个嘅方法呢。所以成家人一年呢就制作好多好靓一瓶瓶嘅酸瓜。咁朋友嚟嘅时候就送一瓶俾佢哋。教会有乜嘢喜庆嘅时候呢又送好多黄瓜去教会俾大家食。大家好欣赏对夫妇，好欣赏这个家庭呢能够爱主，能够爱人，能够一起呢做一些事。最后呢这个丈夫死了。丈夫死了之后呢春天来了。做儿女的就想起了春天爸爸就开始种黄瓜，现在爸爸死了。妈妈怎么算呢，她那么喜欢腌酸瓜。啲兒女話：我哋一齊去媽媽後花園，同佢為佢嚟到種黃瓜。咁啊，去到媽媽屋企個樹，媽媽爸爸死咗啦，我哋依家嚟咧幫你種呢個嘅黃瓜。呢個媽媽話：唔使啦，其實我依家先話俾你聽，我之所以醃黃瓜咧，因為你爸爸中意種黃瓜，所以我為你爸爸咧。就搏命腌啲酸瓜。啊，啲儿女都好惊奇。有个细仔呢就对其他嘅弟兄姊妹话，其实呢爸爸死之前曾经有一次拉埋我一边同我话，其实呢我唔系鍾意种黄瓜嘅，係因为你妈妈鍾意腌酸瓜，所以我就搏命嘅嚟到系种黄瓜。我哋笑，因为呢个系美丽嘅误会啊嘛，有好嘅结局， 美麗嘅誤會令到全家咧都大家皆大歡喜嘅，又種黃瓜，又醃黃，又醃酸瓜。但係美麗嘅誤會之餘咧，我哋要留心嘅就係話有嚴重嘅夫婦溝通上嘅問題。如果佢哋能夠早發現喺溝通上面發現呢樣嘢嘅時候，佢哋可以揾第二樣嘢大家一齊做，會更加快樂、更加幸福、更加開心，係咪？溝通嘅問題。建立一体的关系是需要不断的操练，这方面的操练，婚姻有规范，婚姻有目的，对准目的，同伴同工同乐，一同繁殖下一代，这是神给我们婚姻的目的，都是为我们幸福的和快乐的。我们找些时间讲一下第二方面，二十节所讲的男女之道那种是破坏。你讲到淫妇的道也是这样。这个淫妇在用字上面指明这个是结了婚的妇人。她犯了奸淫的罪。今天我们什么都将她美化了，叫婚外情。圣经直接了当说她是一个淫妇，一个犯了奸淫罪的人。淫妇的道就是她离开神对婚姻的规范，走旷野的道路，即是没有道路。即是说这个的淫妇仍然在男士都是适合的。一凡奸淫的男人，他不受神的道德的约束，走他任意的道路。而还有我们留意这里所讲的，就是他吃了，用食饭来到是比喻他那种犯罪。那为什么用食饭比喻他的犯罪呢？食饭是经常时时我们要吃的嘛，是一种习惯来的嘛。即是说这个的人，男又好女又好，一个犯奸淫的罪的人，如果偶然犯一次，那我们说偶然犯一次那就算数了，他以后不会再犯，不是这样的情况。一犯再犯，沉溺在这些罪的里面，情欲的罪，那个困难就好像赌博一样会上瘾，是堕落之后是不能够自拔的，这个是那个危险的地方。所以他吃了，他不停地犯罪，当家常便饭这样，已经上了瘾了，已经不能够自拔了。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把嘴一擦，即是不当为一回事，引以为荣，把嘴一擦，就算我没有行恶，有什么那么大件事啊？今天的人呢，把嘴一擦，就算我没有行恶，有什么那么大件事呢？我们跟着那句呢，就会说呢，个个都是这样的啦，今天这个世代是这样的啦，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性革命了，我们已经解放了，释放了，不受传统的约束了，但性革命已经成为过去了，翻翻转头了，行不通，死路一条。婚姻以外那种任何的情欲的爱都是失败，都是痛苦的，都是灾难性的。我们不能够说今天个个都是这样，不是的，今天很多研究都是说在社会里面很普遍，差不多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我们很多时候引美国为例，美国什么都先进一点，是吧？美国几多人都是犯这样的罪啊？哇，真的有些专家的研究又告诉我们，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呢，他们说在美国一半的妻子有婚外情，哇，这个很重要，一半，两个有一个。结了婚五年的妻子呢，有四分之三都有婚外情。哇，这个真的我们说离晒大谱，是吧？咁你就可以有藉口把嘴一擦，咁有咩咁大件事啫？个个都系咁啦，好多人都系咁啦，全世界都系咁啦。你最近研究话俾你听，呢个唔系一个真实嘅情况嚟嘅。美国人唔系咁样嘅，只有15%嘅美国人咧系曾经对配偶不忠。 我哋话只有15%系话咁样冇乜所谓喎，咁就好喎，唔系咁嘅意思。又话对比上面所讲嘅，哇，结咗婚5年咧，就3%嘅呢个太太都有婚外情，即系对比呢个嚟讲咧，唔系咁嘅情况。我再唔能够话咧，全世界都系咁样，个个都系咁样嘅，有咩了不起得噶？不能够讲呢句说话，八嘴一拆，冇咩了不起啊，唔系咩罪行啊，个个都系咁样，冇咁嘅藉口。婚前性行为，性滥交，所有呢啲咁样嘅罪咧，喺圣经里面好清楚嘅提醒我哋，都系越轨嘅行为。所以呢个淫妇之道咧，系包括好多。所有喺神设计嘅婚姻嗰个规范之外嘅，都系属于呢个嘅淫妇之道。包括同性恋嘅行为，包括乱伦嘅罪，包括我哋所谓咧柏拉图式嘅婚姻，圣经冇呢样嘢嘅。我净系彼此相爱，感情上面嘅，即系我哋唔会有肉体关系，圣经冇呢种嘅婚姻。今日都好多研究话，点解人会有婚外情呢？好多人就话咧，因为佢对婚姻不满啦，对佢配偶不满。其实呢个绝对唔系个原因。绝大部分被调查嘅有婚外情嘅人都话唔系因为对配偶不满，对婚姻不满，而系因为情欲，就因为婚姻起初嗰种情欲嘅爱嘅激情过咗去啦，要寻找新嘅刺激，呢个系问题。喺呢个末世堕落嘅世代里边，求主俾我哋识得认识人性奥妙嘅一面，喺神设计嘅婚姻呢三个层面嘅爱里边，我哋去经历神嘅恩典。我哋同心低头，我哋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们将自己交托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末世罪恶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在男女的关系上面有美好的见证，能够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